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创世纪》第十章。巴别塔事件是向上帝的抗拒和抵挡。人对上帝的抗拒和抵挡呢，深深的刻在人的基因里面，流淌在血液中。《创世纪》第八章告诉我们说，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。人怀着恶念不是被造的结果，而是堕落之后的结果。人抵挡上帝，不是在哪个学校里学的，不是哪一个老师教的，与生俱来。从亚当之后生的所有的后裔，与生俱来对上帝的抵挡。或者是说，人最大的乐趣就是抵挡上帝。人最大的乐趣就是与上帝为敌。亚当在伊甸园就尝试着要超越神。亚当的后裔该隐也是如此。他看见神悦纳了亚伯，没有悦纳他，他变了脸色，充满了怒气，杀了人。到了第六章，整个的时代都是一样，没有一个义人，疯狂的犯罪作恶，抗拒上帝，不按上帝的旨意生活。洪水之后，人改变了吗？人也没有改变，人依然是聚集起来抗拒上帝，不顺服上帝的话语，不顺服上帝对人所颁布的生养众多，治理这地，拒绝和抗拒。从亚当到巴别塔事件，你可以看见，罪人总是按自己的方法方式生活。当一个人按自己的方法和方式生活的时候，就是在认为，在宣告自己有超越神的能力，认为自己是神一样的存在，认为神是愚昧的，认为自己聪明绝顶。事实上呢，这是非常愚蠢、自大、狂傲的。人真的可以按自己的方式、方法生活，人真的可以自己像神一样的存在吗？当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，就已经是在尝试着超越神，在宣告我如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。新的一天的生活，如果你按你自己的方式生活，按你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所有的问题，你认为你很聪明，你很有智慧，你认为你自己了不得，其实你是非常愚蠢的，愚不可及。亚当只有在神的知识之下，在神的旨意之下生活的时候，亚当才是智慧之子。脱离上帝话语的方式生活，都是黑暗之子、悖逆之子、可怒之子，都是自认为聪明的罪人。巴别塔事件就是如此。我们来看经文，那时天下人的口音、言语都是一样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挪亚的后代呢，生养众多，极其的繁茂。他们当时的语言呢是一样的，至于这个语言是哪一种的语言，没有非常准确的一个考证。有人认为是讲的秀莱语，这个并没有十分权威的考证来确定这件事情。他们到达一个地方叫示拿地，示拿地呢 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，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间的肥沃的地带。中间是一个平原，是肥沃的土地，两边有两条河流，自古以来都是有河的地方就有生命，有河流的地方，那里就可以有人的聚集，可以有种植，有这个发展，有人口的这种增加。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事情？他们商量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，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石漆当泥灰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。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在考古上呢，就显明当时他们有能力去做砖，这个砖呢大多数是用这个泥土做的。考古家也发现，他们在每一块砖上有一种习惯，会刻上自己的名字，就好比说你到哪一个景区写上到此一游，来体现你的价值。他们在砖上有一种习惯，就是刻上自己的名字，让自己永垂不朽。这个石器呢指的沥青。你就可以想哈，当时人的这个对建筑的认识是非常超越的。这个塔呢可以达到100米。到底有多高？大约得有30多层楼那么高。建那么高的一个塔没有几何，没有对建筑的结构的理解，是很难成功的。就显明当时人在各个领域当中是非常卓越的。并且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平原这里，还有了最早的文字，叫楔形文字。所以那个时期人的文明进步是很快的，可以说是高度的文明。如果你稍微再了解一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人，他们不单有了这个建筑方的进步，他们有学校，他们有文字他们也有了啤酒有了各样的农业各样的这个军事，或者掌握这个金属的提炼都有。为什么建到巴别塔呢？我们说是出于惧怕，地上的人怕被分散，他们就团结起来寻找安全，因为怕上帝再一次审判他们，他们害怕人类被灭绝，他们要团结在一起抗拒上帝。他们不再相信神像挪亚和受造之物所立下的约，那个约的内容是神会保全地上的人类，有一天还会给人完全的救恩，神也保护人不受其他人和野兽伤害，这确实是神的应许。按照这个应许呢，亚挪亚的后代应该凭着信心，有勇气的分散在各地治理这里，这是神给他们的呼召。但是他们害怕，害怕被分散，害怕被灭绝，害怕被审判，因为他们不再相信神对挪亚所立下的应许。不信的时候就会害怕，不信的时候就担心被分散，不信的时候就自己建造城来宣扬自己的名。我们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忧虑、担心、害怕？心里对上帝的话语并不十分的相信。我们对太多事物有忧虑，忧虑可以使一个人耗尽他的心神，忧虑 会使一个人整个的精神萎靡，因为不相信神的话，人又躲在自己的角落当中，杞人忧天，担心天会塌下来，担心地会陷下去，躺在家里又担心房子会倒塌，走在路上担心有车将自己撞死，到医院去检查担心自己有癌症，种种的忧虑围绕我们，为什么？不信，不相信神的应许。他们因为不信神的话语，他们聚在一起，聚在一起的时候就等于在抗拒上帝的旨意。上帝在第九章赐福给挪亚的后裔，希望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，希望他们能够治理这地。上帝希望挪亚的后裔能够履行起初人被造的目的。神造亚当为什么？神为什么赐福给亚当？神希望亚当、夏娃、他的家庭能够实行上帝的旨意，能够实现上帝的荣耀充满全地。神赐福挪亚和他的后裔也是如此。你在挪亚的事件当中，在始祖亚当的事件里面，你会发现上帝赐福给人的目的不是让人为了自己，而是让人实现上帝的旨意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神为什么赐你配偶，赐你孩子，赐你足够的财富，不是让我们为了自己，不是为了孩子，而是实现上帝的旨意，这是我们首要的目的。你有了爱你的配偶，你有了你的孩子，有了你的金钱，你全部都为了自己的话，和巴别塔没有什么不同。你是在建造一个巴别塔的家庭，建造一个巴别塔的世界。人的被造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旨意，人的被造是为了把上帝的荣耀扩张到全地。许多基督徒信主不明白圣经，所有的信仰生活都是为了自己，为了让自己更有钱，为了让自己更富足，为了让自己的丈夫更爱自己，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更听自己的话，全部都是为了自己自私的信仰，根本不明白圣经。因为为了自己啊，你看着他很热心，看着很敬虔，其实他没有真知识。罗马书说，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。这样的信仰是虚假的信仰，不明白神的话语。进教会为了自己的人，你怎么讲道他都听不明白，怎么读圣经他都能把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，认为上帝一切都是为了他，愚不可及的信仰。听到十年没有改变，听到二十年还是没有改变，听到三十年越听越糊涂。上帝赐福亚当，赐他配偶，组建家庭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，是实现上帝的旨意。上帝要让人代表他治理全地，统管每一个领域。上帝赐福挪亚也是如此。上帝在今天赐给你家庭，赐你工作财富是为了什么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，不是为了这个国家。虽然我们有家庭的责任，有国家的责任，但是我们首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旨意。 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也是如此。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也说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保罗在宣告什么？神救我的目的，神透过基督的救恩，使我的旧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面。我现在是一个新人，我是基督用重价所买回来的，我不再属于我自己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就意味着保罗人生不再按自己的方式、自己的梦想生活，整个的人生都在实行基督的旨意，整个的人生都是为了基督而活着。如保罗所讲，或吃或喝或行，无论做什么，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。神创造我们和神救赎我们，他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我们，而是为了使我们不为自己活，不属于自己，使我们按上帝的旨意活着，才是真正活出了真正的我。你说这个太超越了，我的境界达不到。弟兄姐妹，你如果了解一下教会历史，在19世纪的宣教士在整个的欧洲大陆带来了大的复兴，有了宣教的运动。来中国的宣教士马里逊、迪卡文、戴德生，他们完全的体现了不再为自己活，他们完全体现了活着就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旨意。戴德生有句名言，我若有千磅的英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我若有千条生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后面还有一句人常常忘记，那句是什么呢？不是为了中国，乃是为了基督。宣教士为什么舍身忘死？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国家？为什么离开富裕的生活？他们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旨意，他们不是为了美国，不是为了英国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家族的荣誉，他们是为了基督缘故。他们像保罗一样宣告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基督。戴德生啊，是内地会的创始人。这个他来到内地宣教的时候，有一些宣教机构跟一些宣教士不看好他，内地很贫穷落后。戴德生呢，就穿中国人的衣服，留中国人的辫子啊，来到内地这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宣教。戴德生他的一生里面啊，他的妻子死在中国，他的四个孩子夭折在中国。那戴德生最后的时候呢，在长沙逝世，后来就葬在这个镇江。为什么？他们疯了吗？不是，他们真正的实现了上帝赋予他们的目的，他们真正的实现了上帝对人被造和被救赎的要求。他们一生活着都不是为了自己，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家庭。如果为了自己的家庭，他们可以留在自己的国家，他们的教育、他们的文明比我们那个时间是更超越的。他们是为了实现 遵行上帝的旨意。你看，今天有许多基督徒，他们从这个中国呀移民到那些比较好的地方去。移民的目的呢，为了什么？当然，移民是自由的，没有人可以捆绑一个人移民和不移民。但是你想一下，宣教士他们是从一个高度文明的地方来到当时我们很落后的中国，他们为了什么？结果我们今天领受福音的中国人不断的出逃，想办法离开这个落后，这个专政，没有法治的地方，为了自己，不是为了更好的遵行上帝的旨意。离开中国的基督徒就说，美国他们也需要福音，欧洲也需要福音，那里更落后，那里更需要福音。如果看一下今天的宣教的这个历史的话，就发现许多人所做的跟整个的历史跟圣经原则是相悖的。建造巴别塔的人，他们是不再履行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，为了自己，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自己，这就是罪。自我为中心啊，就是罪。堕落之后的人便是自我为中心，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，就会爱自己，关注自己。关注自己的人是没有安全感的，关注自己的人他是很难相信上帝的话语的，他也不会与人有信任，因为他只信自己，只爱自己，与神不和睦，与人也是不和睦的。你如果翻遍整本的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爱自己，要关注自己。18世的神学家爱德华兹就说呀，圣经从来没有让我们爱自己，而是呼召我们爱神，爱人如己。因为人爱自己不用教，自然就会。圣经神的律法吩咐说要爱神，爱人如己，就意味着神要改变我们，让我们为他的旨意而存在，而活着。我们学习神的话语，为了什么？就是要否定自己，致死自己的想法和法则，让我们把自己的想法放弃。不放弃自己的想法，就一定不会实现上帝的旨意；不放弃自己的法则，就不会让上帝的法则来统管自己。加尔文说，我们不属自己，我们的理智、意志都不可决定自己的计划和行为。我们不属自己，我们因此不当寻求出于肉体私欲的目标。我们不属自己，我们当尽量忘记自己和自己的一切。相反的，我们属神，我们因此要为他而活，并为他而死。我们属神，我们当让神的智慧和旨意决定和管理我们一切的行为。我们属神，我们的一生都要当将神当作我们唯一的目标，并向这目标迈进。加尔文在要义里面特别强调要否认自己，因为罪人自身就是个罪恶的世界，否定自己的人才能顺服神的旨意，而神的旨意是我们人生的生活的标准，生活的尺度。我们为什么每一天都需要神话语的训练？因为你离开神的话语啊，就会培养爱自己。当你亲近神的话语，就愿意致死自己，致死爱自己的想法。 一个人如果爱自己，他就会把自己杀死。因为爱自己本身就是杀死自己的凶手。你看，在婚姻中爱自己的人啊，他感觉自己很不幸，感觉配偶非常不好，他的情感呢就压抑、痛苦、绝望，像井底之蛙一样。爱自己是婚姻的杀手，爱自己也是教会的杀手。来到教会里面，总想得到爱，没有错，人需要被爱，但是应该正常的表现是什么？教会需要我，需要我爱教会，需要我付出。人往往呢看不见这一点，爱自己的人也是社会的杀手。所以爱自己是很可怕的，爱自己的人呢是索要、索取，让所有的人都爱自己。我们听神的话语，就是要培养自己，改变自己，不要去爱自己，不要实现自己的旨意，而要实现上帝的旨意。当你离开神的话，不让上帝的话进入你的耳朵，留在心中的时候，就是培养爱自己的习惯。这个和训练孩子是一样的，孩子很多时候自我为中心是父母训练出来的，除了他是一个罪人之外，很多是父母浇灌出来的。比如家里有好吃的，父母不吃，全给孩子，这就是培养孩子的自私。有好吃的，哪怕是一点，也要爸爸一份，妈妈一份，再给他一份，再小都分开，告诉他说你不要自私，把好吃的都给他，好衣服都给他。父母舍不得买衣服，全给孩子买，还跟孩子说，爸爸妈妈舍不得买，全部给你们买了。你是培养一个更自私、更自我为中心的孩子。如果有一天你不爱他了，不给他好吃的，不给他好衣服，他就发怒。许许多多的孩子是被父母培养的，若太自私、太可怜、太自我。你看这个过春节的时候，如果你的朋友啊，每一年都给你提礼盒来，今年没给你提礼盒，你会很不喜悦，很不高兴。你要想，他为什么给你提礼盒呀？以前给你提应该吗？我们人就是爱自己，培养自己的自私，培养自己爱自己的这种习惯。另外，这个巴别塔呢，也特别显明人类呢，用自己的智慧，用每一个领域来抵挡神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特别关注的是科学，科学是没有问题的，科学是对受造界的研究，对受造界的发现，可以看见造物主隐藏在受造界里的智慧，但是科学主义是错误的。人非常崇拜科学，就会成了科学主义。科学主义就是把科学视为绝对的，这个世界所有的难题，用科学的方法都可以解决，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都要用科学去证明，证明不了的，它就不真实。他们也把上帝搬到实验室去证明，发现无法证明上帝存在，他们说上帝不存在。科学主义的狂傲和巴别塔没有什么区别。研究天文的人，他们可以离开地球到达月球；研究这个生物的人，他们可以改变这个基因的染色体，可以改良种子到一定程度。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造出生命来。其实呢，现在的科学连最基本的单细胞动物都造不出来。 最顶尖的科技，它也造不出人头脑万分之一的复杂的这个功能的部件都造不出来。但是人把科学看得极高，相当的绝对，这也是一种巴别塔的精神，认为科学可以改变一切。在美国有大量的科幻电影，人可以掌握这个科技，改变气候，改变地球的生存环境，都是狂傲的。科学本身没有问题，但是把科学视为神一样的存在，可以改变人类的一切，这就是巴别塔精神。到了第五节，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的城和塔。耶和华说，看哪，他们成为一样的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如今既做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。我们下去，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停工不造那城，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比。你看这里啊，上帝阻止了他们建造巴别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，变乱他们的语言。那么神为什么要阻止他们的计划呢？首先你要明白，不是单单反对他们的邪恶，主要是神对他应许的忠实。上帝不允许人类的罪恶的发展再次像洪水泛滥审判一样。如果没有这件事的发生，没有上帝的变乱，那么罪的这个进行的这个速度是相当的快的。因为这个时间所有的人类都聚在一起，这是罪的力量。他们快速的建造巴别塔，上帝阻止人类是为了忠实守住他的约。神如何阻止呢？变乱语言，兴起了不同的语言，人类在这个沟通上就变成了不可能。没有比这个更有效的方法。你也看到今天人类都希望团结起来，这是非常正确的理想。如果不是因为罪的缘故，人类早先的团结就不会被破坏掉。那么当罪被废除以后，才会有真正的团结。在那个地方，不是在地上，而是在神完全的国度里，在神那个完全的国度里面，没有的罪，人便有团结。上帝再也不会变乱人的言语，因为在那里是完全的地方。今天你看，人类有不同的政治的体制，有不同错误的宗教，有不同的言语和不同的群体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了阻止限制罪的延伸。上帝为了让人保持分裂的状态，语言的分歧啊，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就是为了防止人再一次聚集去抵挡上帝，让罪恶充满全地，这样会阻拦上帝应许的实施。很多人认为地上的政府啊，比如联合国，可以帮助解决今天的种种的分歧。联合国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和谐，变成一个大一统的世界。有这样想法的人应该好好的思想巴别塔的教训。神为什么变乱语言？为什么当人类语言变乱之后， 形成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群体、不同的政治体制、不同的错误宗教。为什么？而是要阻止、限制人再一次聚集、作恶、抵挡上帝。所以，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分歧，是上帝对人罪恶的限制。联合国的存在也无法解决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。巴别塔事件是非常好的提醒，不要太期盼这个世界有一天讲一样的语言，全世界的人聚在一起，啊，敬拜上帝。太天真了。上帝透过言语、政治、宗教各样的分歧，限制人的恶，限制人彼此的聚集。你看，自由民主的国家就不和专政的国家来往，不喜欢他们，谎言太多；专政的国家呢，也不喜欢和民主自由的国家来往，他们担心自己被同化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呢，像是一种仇敌关系的存在。宗教与宗教之间，民和民之间，各样的严重的分歧。这些分歧是为了限制人，像巴别塔一样聚集，再一次抵挡上帝。语言被变乱之后，他们就分散全地，没有了像巴别塔建立之时的团结、言语一致，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。那么，他们的言语被变乱之后，神的恩典还在不在？我们看到十节之后，闪了家谱，还有他拉的后代，记载到了亚伯拉罕。我们会在11章的下半部分看到一个原理：人反复的犯罪，神总是以恩典相待，神总是在默默的成就3章15节救恩的应许。你看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神应许了最原始的福音，赐下女人的后裔。当该隐杀死亚伯的时候，神赐下赛特来代替亚伯。当第6章人的罪恶甚大的时候，神决定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。神还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，保存了圣洁的种类。那么，当巴别塔这个事件，人类联合起来抵挡上帝，神呼召了亚伯拉罕，使他成为福的根源。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，这个规律是非常的明显的，这个原理反复的出现。人类被分散，语言被变乱，神的恩典、神的应许依然临到这个世界，但这次的临到是透过一个人，透过亚伯拉罕。神要透过亚伯拉罕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，成就他自己的计划，因为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我们也看见保罗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人一次次的犯罪抵挡，神总是赐下他的恩典。”赐下他的救赎的计划，让人可以看见希望。我们也是如此，反复的犯罪，神总是以恩典相待。我们一次次陷入罪的捆绑当中，深深的绝望，上帝呢，还是以恩典待我们。真的是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我们来祷告，天父来感谢你，让我们透过11章去看见人的罪恶、人的疯狂、 就是要抗拒你，成了人生的目的。主啊，罪的基因也深深刻在我们的思想，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面。我们也常常的抗拒、抵挡，认为自己是善恶的标准，认为自己超越了你。我们真的是罪该万死。主啊，愿你的恩典、话语改变我们，使我们顺服，使我们真的明白你的旨意是良善的，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能够实现你的旨意。我们今天的家庭、妻子、配偶、孩子，在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，使我们在地上能够实现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改变我们，一点点借着话语更新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活着是为了基督，让我们活着为了实现你的旨意。愿主帮助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